黄河滩地泄洪，山西五万人逃离，威胁中共。美议员话应取消对台战略模糊。微软出 Windows 十一操作系统，中国用户冇办法用。共产党被捷克选民成功赶出议会。台湾不孤单，澳洲前总理话美澳唔会袖手旁观。持续限电，浙江义乌陷入黑暗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0月9号山西洪灾持续升级，汾河山西河津段遭遇67年来最大洪水，当局决定启用黄河滩地泄洪，因上游水库突然泄洪，造成河水猛涨。山西省运城市汾河北段堤坝缺口，县城同好多村庄被浸，县城有啲地方水深竟然达三米。当局称山西强降雨已导致五万几人被迫逃离家园，有村民哭诉前几年赚到嘅家产全部毁咗。据中共官媒报道，十月九号7:40左右，汾河下游河津段流量激增至每秒965立方米，是汾河河津水文站监测到的1954年以来最大洪水。当地政府决定利用河津市连柏村附近的黄河滩地促制洪水，让洪水直接向西流入黄河，受影响的村民全部撤离。据报道，山西各地共转移人员54947人，停产煤矿60座，非煤矿山372座，艺化企业14间。山西洪水冲上大陆微信热搜榜首，网友纷纷发帖关注受灾民众。当局称连柏滩促制洪区的群众已经转移，但是当地民众却在微博紧急呼吁救助，亦有村民披露他们目前的状况。连柏村那里边是滩涂地，那里是万亩良田，辛辛苦苦做一年，到收获的季节裸粒无收，一年的收入都没了。10月7号山西省运城市新港县汾河河堤缺口，整个县城一片荒凉。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10月9号山西运城市被水浸的新港县，有些小巷入面水位达三米深，整个县城浸泡在近两米的水中。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近日呼吁美国在保护台湾方面要打破长期以来的战略模糊政策，同时共和党议员还支持美军驻扎台湾，帮助培训台湾国军。连日来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激增到近150架次，引发国际关注。10月7号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蒂尼斯和民主党议员阿米贝拉提出，美国对台战略模糊需要改变，因为这样做会对中共起到威胁作用，让中共明白武统台湾将面临的后果。蒂尼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他认为取消战略模糊是合适的，我们需要向中国明确表示动武会产生后果。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我使用战略威胁这个词，通常我们只将威胁和军事联系起来，其实还有经济方面的威胁。美国虽然定期向台湾出售军事武器装备，但并没有正式承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会以武力进行干预。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威尔基话俾空军杂志知，我相信同习近平打交道，用战略模糊根本就冇用。中共已经喺威胁佢所有嘅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澳洲以及台湾。《华尔街日报》10月7号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大约数十人喺台湾至少部署咗一年，帮助训练台湾军人。戴尼斯对此消息回应话， 实际上，如果这个数字是数百，我会更高兴。他指的是训练台湾人的美军人数，他希望美国能够派遣更多的军事人员到台湾。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星期四接受 CNN 采访时说，在台湾问题上威胁是关键，如果我们不威胁，中共就会夺取台湾，我们需要释放强烈信号，我们会捍卫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美国微软公司10月5号推出全新的个人电脑操作系统 Windows 11，不过很多中国用户却无法进行升级，原因是他们的系统不支持或没有启动一种被北京政府禁止入口的 TPM 芯片，无法体验微软的最新操作系统，令中国用户怨声载道。 TPM 芯片可以集成到电脑的主板上，亦可以单独添加到中央处理器中，不同于其他安全防护软件，TPM 芯片可以为用户提供硬件级的数据保护，但北京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入口国外主流密码技术，此举影响到 TPM 芯片在中国国内的生产和普及。目前中国国内的个人电脑中很多并不搭载 TPM 芯片。微软企业和操作系统安全总监大卫·韦斯顿在公司的安全博客上说，推广 TPM 的目的是保护加密物论、用户凭据等敏感数据，使得恶意软件和攻击者无法访问或篡改这些数据。微软公司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配备 TPM 的 2.0 个人电脑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满足最低系统要求的现有个人电脑可以免费升级到 Windows 11，但 TPM 芯片在中国国内显然没有达到微软公司希望的那种普及程度。中国电子工程专辑网站分析师刘于伟在一篇文章中表示，目前中国市场销售的 PC 一是就不搭载 TPM 芯片，一是就只能够使用本土生产经过中共密码局相关认证的国产芯片，例如国内的微软 Surface Book 产品和联想的机型搭载的是中共政府认证的 TPM 芯片。有报道说，微软公司可能会允许 OEM 厂商为中国推出不带 TPM 芯片的特供版 Windows 11机型。科技产业观察分析人士巴雷多说，在不启用 TPM 的情况下运行 Windows 11，用户受网络攻击的风险增加。自1948年以来，捷克选民礼拜六首次成功用选票将共产党赶出议会，这个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共产党从1948年开始统治捷克，直到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迎来了民主。共产党虽然不再是执政党，但仍然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在这个礼拜的选举中，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简称捷摩共在几乎所有选区都只获得 3.62% 的选票，低于进入议会所需的 5% 的门槛。路透社报道，这个可能标志着这个随着成员老化、数量减少而逐渐萎缩的政党的最后一章。共产党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将数以万计的捷克人关入强制劳动营，并残酷镇压意见人士，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总统的剧作家哈维尔。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直接继承党，在中东欧地区属于少有的保留共产党名称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之一。69岁的吉日·格伦托拉德曾经签署77宪章声明，在1981年至1985年被共产党以颠覆罪监禁。他说给路透社知，除了中国和古巴共产党，捷摩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保留共产党名称的政党之一，其他政党至少已经重新命名并开始以不同的行为行事。 1989年之后，捷摩共试图吸引老年人和捷克工人，但他们从未在年轻选民中产生过共鸣，亦未能撼动该党作为扼杀自由的极权主义统治者历史。1989年12月29日，剧作家哈维尔当选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标志着共产主义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彻底崩溃。74岁的帕尔科娃说，我很高兴这个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不单只是对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人，而且是对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和受到该政权迫害的人。澳洲前总理艾伯特访台并表示，面对中共威胁台湾，美澳不会袖手旁观，为避免台湾发生战争，最佳做法就是让北京知道台湾是有朋友的。法国参院友台小组主席亦强调台湾并不孤单。艾伯特以个人身份访问台湾，在9月结束访台行程，他8号在记者会表示想向台湾的民主致敬，彰显台湾政府向人们开放的特性，亦提到对台湾最好的实质支持，就是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这个并不单只是对台湾经济发展有益，亦将帮助所有会员国的经济，贸易自由化对大家都有好处。澳洲前总理艾伯特表示，如果我们期盼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这一刻没什么比声援台湾更为紧迫的事。于是我今天来到这里，和这个勇敢且自由之岛站在一起。我不相信美国会袖手旁观，眼白白看着中共吞噬台湾，我亦都不相信澳洲会漠不关心。艾伯特仲呼吁，台湾的未来应由台湾人自己决定。同样不顾中共威胁来台访问的仲有参议院代表团友台小组主席李察及外交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卡迪克等议员一行。记者会上，李察直言表示支持台湾驻法代表处改名。卡迪克就指出，法国亦非常注重民主，这一次来就是要告诉台湾知，你们并不孤单。美澳法各国政要撑台的力度越来越强，就是要在双十国庆这个重要时刻向北京表态，台湾的民主自由不容侵犯。有世界超市之称的浙江省义乌市，从9月下旬到现在仍然受到限电，可能会持续到年底。近日义乌陷入一片黑暗，街灯暗了，柴油发电机就成日响个不停。中国多地限电已经造成原物料飞升，产业链大乱。义乌是中国小商品经济中心，亦是网络电商第一重镇。2020年双十一首日，义乌收寄快递达3,435,8400件，快递数量全球第一。浙江从9月下旬限电量产以来，能源消耗排名居前的义乌，过了11场假期依然受到限电。浙江此前被中共点名，上半年能源消耗强度降低率未达到进度要求。为了力拼年底前达到指标，这波限电恐会将持续。很多义乌劳工在网站社群抱怨，白天在工厂工作没冷气吹，晚上回宿舍空调亦被切断。为了回避高峰用电，一些工厂改为半夜赶工。据六媒 IT 之家报道，双十一前夕，世界超市义乌却陷入一片黑暗中，柴油发电机成日在度响。这个场景在去年12月就曾经发生过，当时浙江省无预警拉闸限电，正在那年底前出货的义乌大受冲击。报道引述义乌东苑工业区的一名快递网点负责人指出，去年12月15号开始供一停三，主要靠园区的柴油发电机续命。今年从9月24号、25号开始分区限电，他们又租用了一台柴油发电机，11场假期间从未停过。报道指出，每日3000多元的柴油发电机成本，相当于在双十一高峰期 多请了三四名临时快递员，这个是一笔不少的开支，但业者最担心的是快递积压，如果限电持续到双十一前夕，今年宜乌必定爆仓。于是几乎所有快递站点都不假思索地租用柴油发电机，为快递分拣机紧急供电。浙江省宜乌市亦是中国电商直播第一重镇，但九月下旬黑金仍被限电，有业者表示因直播室冇电大受冲击。好了，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